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7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央财政困难压力倍增，维稳经费增幅减少；中国今年经济增长5%目标遭质疑，官员如何自圆其说；修改组织法，取消记者会，中国总理地位尴尬；政府工作报告充斥习近平各种思想，学者认为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外国专家学者谈两会，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财政部公布2024年公共安全预算2276.62亿元人民币，增长1.44%，相对于军费的7.2%的增幅，维稳费的增幅远低于军费增幅。多位中国基层民众反映，中央财政收入减少，让地方政府在维稳经费方面倍感压力。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在中国全国14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中国财政部提交的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国防支出16500多亿元，增长7.2%；公共安全支出2276.62亿元，增长1.44%。而前一年中国财政部的预算草案报告中，公共安全支出为2089.72亿元，比2022年增长6.4%。相比之下，今年的维稳经费增幅急速下降近5个百分点。对此，武汉市江岸区居民张先生对本台说，维稳经费增加幅度降低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中央维稳经费严重不足，现在要基层政府自行解决。
中央不下拨那个维稳费了，又改成了由地方财政自己拿收入20%到40%用于维稳，就他外部的总收入的20%到40%是用于维稳的。比如说一个街道有50个人，其实只有2-3个人够这个资格享受这个维稳费的。
疫情期间的2021年到2023年，中国维稳经费年增分别为0.7%、4.7%、6.4%。此前2012及2013年，中国维稳经费增幅超过10%。湖南一位前公务员对记者说，去年以来，当地众多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作为维稳第一线的警务人员被扣减薪水，士气严重受挫。
公务员很多都基本上有的是发不出工资了，而且警察作为重要的这种社会治安维稳力量，他们现在工资也完全到不了位了。现在以前他们不是有维稳经费吗？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没，他们现在找我们都是打电话了。以前吧，找我们起码还喝个茶吃个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还带我们出去旅游。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做到了，他们现在。
评论人士李阳对本台说，今年的维稳经费增幅降至1.4%，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政府税收减少所致。但他认为，与军费开支一样，政府有隐性维稳支出。
这个数字啊，我们千万不要相信。现在问题是哪里，先吧，就是这个维稳会怎么算，还有很多是隐性的啦，间接性的啦。现在那中共把那个权力已经那个地方化了，大力的发展地方的组织，把它扩大壮强，就是社区居委会、管委员，它就是管理社会的嘛。
李阳说，为了解决维稳经费不足，地方政府警察往往通过罚款增加收入。
钱上面呢拨一部分给你，是由地方政府的自己解决，不属于那种财政拨款。比方说区里面，因为他没保障的，他就只能先签了再说，那就想办法以后搞的钱再来给你补发。财政有部分就由靠罚款来解决，罚款警察去拦截车辆检查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罚款。
一位前警察告诉本台，地方政府还会实施临时政策，比如增加向企业、个人商户收费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今年两会取消总理记者会后，聚集财经官员的两会记者会成为媒体能够直接询问高官有关经济议题的唯一渠道。 有媒体质疑，以国际机构的数据，今年经济增长5%左右的目标恐怕难以达成。另外，又该如何化解中国地方债和股市的波动呢？中国官员则举出中国的各种数据，继续唱好中国经济前景。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全国两会在周三举行以经济为主题的记者会，有外媒记者引用国际机构的数据，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与总理李强提出的5%左右有差距。出席记者会的中国发改委主任郑鹏杰花了半个小时做解释，他列举多项的数据，包括去年的经济增长达标、失业率下降、新商业出口大幅增长以及外汇储备有所增加等，并以31个省当中有23个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高于全国水平为例子，强调有大量的手段拉动经济实现增长的目标。
今年有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这些增量的政策，加上我们前期实施的增发国债、降息降准等政策的效应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都将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强大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供给。
出席记者会的人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有再降准的空间。对于外界关注地方债风险的问题，财政部表示已通过发债和再融资等方法逐步化解地方债的风险，并已要求各地政府要加强过紧日子的工作。经济学者司令表示，外界原本对今年两会在解答中国如何处理目前经济困难有所期待，但发改委等主管经济政策的核心官员的回应只是配合和呼应李强的说法，不能回应外界质疑，反而越描越黑。
我觉得这个记者会啊，不开倒是比开更好一点，没有多少和老百姓实际生活当中的真实感受相接近的真实数字，感觉就是黔驴技穷啊，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政策制定的地基摇摇欲坠，用这样的一个豆腐渣工程去制定出的经济政策绝对呢就是不可能赢得民企、赢得外资的信心了，反而呢适得其反，外资从中国加速撤离的趋势就会加剧。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经系教授郑正炳表示，发改委等官员的说法只是唱好中国经济光明面，并没有提出解决通缩、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表现差等投资信心不足问题的方法。又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以严监严管处理资本市场波动的态度只会带来反效果。
中国的资本市场或者股票市场不好，是因为经济情况并不好，并不是监管不足，是本身的前景不足，不管内外资都看坏，真正让市场秩序大乱的是中国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把这种因为你市场状况很糟归咎于是市场上面做空违法操纵市场什么造假，这个完全就是偏离了方向。
他表示，造成中国经济困局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对抗等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中国推国安法、反间谍法等手段。如果不针对根本的问题继续发债，各个部门出台再多救经济的政策，带来实际的效果很有限。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人大政协两会于本周正式开幕，而人大会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的消息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与其前任相比，外界纷纷质疑中国总理李强与其领导的国务院形同虚设。有分析指出，在习近平治下，国务院的决策权被大大削弱，国务院总理只是习近平一人思想的执行者。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本周一在人大开幕前宣布，会议闭幕后，本次及今后几年均不举行总理记者会。至此，这项延续了30多年的社会直接问政中央的传统被打破，亦引起舆论对李强作为总理是否形同虚设的质疑。与此同时，据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组织法已经提请人大审议。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修订对国务院组成人员提出要求，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恒河告诉本台，李强作为本届国务院总理，与他的前任们相比，其角色价值被削弱的趋势显而易见，而在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常委中，集体领导的平衡也被打破。
李强就算跟着他跑的人了，就不是平衡的了。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党政分开，但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党政不分，意味着改革开放多年来最重要的标志被抹掉。
因为改革嘛，党就从经济生活当中稍微退出去了一部分，也没全部退了，所以呢国务院的作用就很大了。后来从江泽民、胡锦涛这个时期，国务院总理是在这个中国高层啊，不仅是在排位置上是第二位的这个位置，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的权力其实是很大的。
上海同济大学原政治系副教授邱家军分析说，李强之前的国务院总理是国家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人，但从李强开始，国务院总理扮演了习近平手下的角色，
国务院就已经失去了自主性，完全听命于习近平。也就是说，李强成了一个执行者，他没有什么决策权力。现在全国上下，不管是党政军，加上我们说国务院的这个国，都是在听命于这个习近平一人，以这个一人的所谓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昭示着中共政权救急措施的缺位。
一旦习近平出了状况，或者中共内部出现了权力斗争，这个国家该如何运转？你说李强能 hold 得住吗？所以说，目前的这种格局只能够会制造更多的乱象，而不是所谓的铁板一块。
邱家军还表示，从总理李强在本届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李强更像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而非聚焦中共政绩。这意味着，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李强领导的国务院，一切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的党的意志为转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伟，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五号在人大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约16000字。有学者注意到，此次报告充斥着习近平总书记领航、领舵等关键字眼，简单来说就是充斥着对习近平个人的崇拜。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周二在国策研究院一场座谈会指出，今年两会有其特殊性，其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破中共政治惯例，没有在两会之前先行召开三中全会为两会定调。历届三中全会主题都讨论经济改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78年底第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决定了改革开放路线。他分析，有人揣测三中全会未能召开与人事或政策争论有关，现在看来更像是习近平故意展现至高无上的权力，能比肩毛泽东，召开与否全凭个人意志。
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凌驾在党法、党规跟党意之上，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力巩固是一个正面指标还是一个负面指标，其实这是有值得讨论的。
董立文进一步分析，去年李克强提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一共6次，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与习近平强军思想各出现1次。但今年李强的报告，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字眼总计达12次。
简单的说，整个报告充斥着习近平崇拜。
此外，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一定会提及其所认知的未来发展困难与挑战。去年李克强提出了3点，包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最后，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和建议应予重视，这一次报告都没有被提到。对于此次人大取消总理记者会引起舆论哗然，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在同场座谈会分析， 中国历任总理想表达人格特质，秀金句、秀亲民都是透过记者会传达，同时也是中共作为党与国家领导人能与中外记者直接对话的机会。纵使有些是官话，但仍然是政策对话的重要途径。
对于经济数据大家的看法究竟如何？人资互鉴如果有一个问题，秦刚跟李尚福到底怎么了？那这个事情一旦问出来的话，你就让总理都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
张五岳说，从中共二十大之后，总理与总书记的关系有了改变。过去总理出访都是搭乘专机，但是从去年李强上任之后，每一次出访都降格改以包机形式。此外，过去总书记在北京以外地方视察，总理作为政治局常委无需陪同。但是最近几次习近平的视察都能看到李强，从这角度解读，总书记与总理的上下隶属关系非常明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两会自3月4号召开以来，外界关注北京当局在2024年定了什么样的经济目标，当局是否有办法扭转当前的经济颓势。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台湾时，在统一两个字之前删去了和平两字，这样的改变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本周一，中国两会召开，北京当局在会议期间所做的政策发布引发外界密切关注。本周三，美国纽约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便针对两会举办了研讨会，与会学者重点关注会议期间的政治动态。学者们在会上针对今年中国两会将2024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定为 5% 进行了讨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国南就此指出，尽管春节期间活络的市场景况显示中国的经济前景并非无可挽救，但政府寄出的相关刺激政策依旧不足。 5% 的目标显示中国当局野心过大，恐怕难以达成。
First,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is year's target.
首先难达成经济目标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的基期表现比去年更高。其次，今年的市场环境更不好，因为解除疫情封控后的消费与需求狂热已经消失。
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强在两会期间发表政策工作报告时，在谈及台湾问题以及两岸统一愿景时，删减了和平二字，引发外界热议。对此，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杰西卡·陈·卫斯分析认为，这两会目前释放出的信号显示，中国当局在台湾议题以及外交政策的规划与过往相比大致不变，因此外界不需对和平二字的细微差异过度解读。而北京当局在未来一年对台湾的态度究竟为何，则将取决于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上任后的政策，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不是北京当局第一次省略和平二字，而且在谈到统一之后，紧接着说到的是和平发展，相关的政策在未来会更清晰，所以我们先不要对此过度解读。
会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奔则谈到，今年的两会频繁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收紧权力的现象，不仅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打破30多年惯例将不举行总理记者会，使得除了习近平以外的中国政治高层在公众视野中消失，此届两会也将修改国务院组织法，使得国务院更加为习近平服务。
国务院组织法在修改后将正式为共产党和习近平思想服务。有趣的是，它也将落实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像是这部法律规定国务院必须服从习近平的经济发展构想。
以上学者的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继美国众议院之后，美国的参议院也提出类似法案，以保护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为由，限制联邦政府或美国企业与特定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往来。以下是本台记者乔金恩的综合报道。
3月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以11-1的票数通过草案，可能限制联邦政府 或美国企业与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做生意。根据草案内容，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个人健康及遗传信息不被外国敌对势力所用。投下唯一反对票的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则认为，这是某些州利用对中国的愤怒而提出的保护主义行为，恐怕危及美国的生物技术供应链。据路透社报道，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也在今年一月推出相关草案，指控药明康德、华大基因、其旗下的华大制造及美国分公司 CG 透过搜集遗传信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从事研发和制药的药明康德则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不过这些指控均遭到否认。报道指出，药明康德的欧美首席运营官康奈尔说，该公司正在密切关注参议院的法案审议，但立法者在考量事实之后将明白药明康德值得美国及世界各地客户的信赖。华大基因则表示，他们支持该法案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但称其公司没有权限访问这些数据，而这些立案也可能将华大基因赶出美国，不利产业竞争。总部位于加州的 CG 则表示，其公司生产的是基因组测序工具，并不会访问或搜集个人遗传信息。参众两院提出的这两份法案尚需经过两院投票通过后才能送达总统签署并生效。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综合报道。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国彩妆品牌贝领基，继上个月在天猫、京东和抖音等官方旗舰店全网关店后，近日又传出该品牌将于今年的六七月份退出中国市场。详情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本周二，贝领飞被曝将退出中国市场的话题登上中国各社交平台热搜榜。据每日经济新闻网站当天报道，丝芙兰北京三里屯店店员向记者说，大概三月底，贝领飞品牌化妆品会撤柜，原因是根本卖不动。另有两家丝芙兰北京门店的贝领飞专柜已取消，店员对记者说，去年就没有了，听说很快全国门店都会下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撤出中国市场的传闻向贝领飞方面进行询问，品牌方并未正面回复在中国市场线下全体撤柜的准确时间，只称贝领飞正在调整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规模和发展重点。时事评论人士郭敏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受到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影响，外资正在加快撤离中国的步伐。他说，
我的理解，大家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对吧？一个国内的经济的衰退，老百姓口袋里面钱，这也是一方面，是直接造成的消费者的减少，是不是？第二个呢，也是出于政治因素嘛，你经济越倒退，日子越难过。第三是什么原因呢？是整个世界的格局造成的嘛？你像美国西方国家已经认清你不讲诚信嘛，事实反正是朝令夕改，是没有保障的嘛。
公开资料显示，贝领飞于2007年在上海开设第一个专柜，当时创下品牌销售记录。一年后入驻中国丝芙兰，截至2020年底，贝领飞在丝芙兰全国门店总数达到275家，覆盖中国81座城市。2022年，贝领飞完成在天猫、京东、抖音等所有布局。2023年，贝领飞在淘宝、天猫销售额排名第14位。不过，今年1月，贝领飞在天猫、京东、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不再接受新订单。南京消费者顾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许多企业关闭，工人失业，小本生意难做。
反正现在都不景气，都不景气，包括一些的门店呐、都不景气。不是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疫情三年，现在这个太普遍了。
近日有多位贝领飞会员在小红书上发帖称，有品牌修眉师告知贝领飞将在今年六月底七月初退出中国市场，若美卡在此期间内不能消费完毕，可以兑换品牌等额产品。据潮新闻网站周二消息，不少会员收到丝芙兰相关通知，称贝领飞将于2024年六月底七月初退出中国市场。 化妆品经营管理专家白云虎对《每日经济新闻》说，类似贝玲妃的小众国际彩妆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生存压力很大，核心原因是他们在渠道、价格、产品创新速度、与消费用户的交互互动方式等方面均缺乏和国际彩妆的竞争优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贵州一名少数民族女企业家因为追讨政府企业欠款，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被逮捕。目前正值中国召开两会，贵州省省长李炳军因此遭到媒体的追问。今天本台记者乔清恩的综合报道。
贵州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一加一承揽了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十个政府项目，包括新建幼儿园、小学、博物馆、酒店、度假区等。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当地政府积欠马一加一的款项高达 2.2 亿元人民币，却只提出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报道指出，马一加一因为区政府积欠工程款，被材料商等十几位债主殴打、软禁、泼油漆。2020年1月，该名女企业家名下的公司退出这些政府承建项目，但同年底，当地公安却以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将马一加一刑事拘留，直到隔年才以侦查失误放人。报道还指出，贵州省政府曾在2021年证实水城区区政府拖欠款项，当地政府企业也在当年制定了还款计划，但最终没有依次履行。2023年8月，马一加一及其律师开始透过微博、抖音批评政府转移财产、谎报已经结清和声称要注销仲裁结果等作为，但也因此在去年11月和今年1月被公安以寻衅滋事罪为由刑事拘捕及逮捕。这起案件的后续发展正值中国召开两会，引发关注。贵州省政府此前曾发布通报表示，马一加一等人为了追回款项，安装 GPS 定位跟踪，非法获得公民个人资讯，并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已将该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因为支付比例将近九成，也没如外界报道一般积欠巨额款项。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贵州省省长李炳军面对凤凰卫视追问时则表示，会依法处理并针对突出问题改善营商环境。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综合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却被网友讽刺说这是打发叫花子。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等媒体报道，李强在当天的报告中说，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既包括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中国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最低标准并不相同，最低者为云南的103元，北京为887元，上海则以1300元居冠。超过千辆目的地为美国的大众豪华汽车因为使用了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的原件，被迫延迟交货。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由大众公司生产的汽车装载的局域网变压器是由四川经纬达科技集团制造。这家公司去年底因为涉嫌在中国使用强迫劳动，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列入实体清单。欧盟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文件指出，目前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中国电动车获得了补贴。欧盟计划对这些车辆进行海关登记，并可能对这些登记在册的车辆进行征收所谓追溯性关税。全国人大正在北京召开，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陈刚星期三在一次活动中回应记者问题时说，青海六名官员喝酒喝死一人是一个痛处。陈刚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事件表面上是聚众违规饮酒的问题，但实际上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而且调查还发现涉事的六名干部已不是第一次违规聚餐饮酒，已形成了一个所谓小圈子。近日有跨境到中国大陆就读的香港学生在过深圳海关时，其历史课本中的中国地图页面被海关人员撕掉。 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